活在耶稣里施工，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更好的信靠神。
现在呢，我们继续来看保罗的一生。我们现在好不好翻到罗马书八章，罗马书第八章第十四节。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那这里呢告诉我们是，如果一个人他能被神的灵引导的话，他都是神的儿子。但是在这个上下文里面，你发现圣保罗不只告诉我们神的儿子，也告诉我们神的儿女，也告诉我们神的后嗣。所以下面第十六节，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蒙得救的那一刹那，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都有神的生命。那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所以是和基督一同得产业的。但是从儿女到后嗣，一定经过一段成长的过程。只有当我们长成了，我们才有能够处理那些产业，享受那些产业。所以从儿女到产业，承受产业，你就一定经过一个成长的过程。所以呢，说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灵，原文是灵不是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灵，因此呼叫阿爸。这个儿子的灵原文是儿子名分的灵。那么也许大家觉得儿子和儿子名分有什么不同呢？我想我很快的稍微解释一下。所以这里有神的儿子，有神的儿女，有神的后嗣。儿女呢是指着我们都有生命，我们自然就长大了。那么等到我们最后承受产业了，我们就变成神的后嗣。但是呢，我们只有我们长大成人，我们才能够从神手里接过来他所托付给我们。所以呢，这个时候这个人必须要长大。所以这个时候的圣灵用另外一个字叫做神的儿子。所以像我们的主也说过嘛，凡这个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被称为神的儿子。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他们，我们叫幼稚的时候唯恐天下不乱。所以如果今天真的使人和睦，这个人要被称为神的儿子，意思就是说他成熟了，不光如此，而他有个名声是神的儿子。所以也是一样的，我们知道圣灵用字非常小心。那么不错，一面来讲到神的儿女，另一面讲了神要率领众子进到荣耀里面去，还有第八章也讲了神的众子要显现出来。所以我们知道每次讲了神的众子，神的儿子，都是指着这个儿子成熟来说的。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那你怎么知道这个人长大了呢？当然使人和睦，这是个指标。还有一个指标就是他是被神的灵，这个是很清楚的。那我为着讲到儿子的名分，我稍微很简单的说一下。因为那个时候啊是罗马帝国的时候，所以你就是很有钱的人家，他可能生下来他就是将来要继承他是全业的主人。但是呢，你如果读加拉太书，圣灵就给我们看一幅图画，很美丽的，就是说在整个成长的过程里面，那因为那个时候啊罗马帝国到处都是奴隶，很多奴隶当中呢根本就是哲学家，很多奴隶中间呢就是画家，所以他们有才，他们有各种各，所以现在呢，如果你要你的孩子长大的话，你让他们和他们一起长大，不是就摆在他们中间，意思就是说，那么这些奴隶呢，有的哲学家可以教导他怎样一些哲学，有的教导这一方面那一方面，所以慢慢这个孩子呢就长大了。在成长的过程里面，你看他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是因为他跟奴仆一起长大，所以看上去都像奴仆一样，他根本在奴仆中间，而且他们实在是委屈了。本来你是全业的主人，那如果是管家的话，那管家要管你的，到时候什么时候该吃饭该怎么样做，因为他已经得到一个命令，他要这样的约束你的。那么按理来讲你可以不听他的话，因为你是全业的主人，但是你在儿童的过程，整个成长过程里面，你发现你虽然是王子，虽然你是全业的主人，你好像奴仆一样， 到时候他就，你给我过来，你就给我过来，明白吗？现在好像你很委屈，你明明是儿子，但是结果你好像奴仆一样。但是呢，他们这样做是成长的过程，是等候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要等候父亲所预定的时候来的。原来父亲有一个时间的，就什么时候这个儿子长大了，那么就是因为在这里面学了很多功课，最后他们就长大了。那么长大的时候呢，现在他要邀请所有的朋友来，好像来一个成年典礼一样。那个时候呢，又宣告说，现在我把我的儿子放在儿子的位置上，地位上。所以英文叫 placing of the son， 意思说他本来是儿子，有儿子的生命，但就地位来讲好像跟奴仆是一样的，但是现在因为他长大了，所以现在我把他放在儿子的位置上。那这个在希腊原文叫做儿子的名分，所以我想这个很清楚。所以我们的灵呢，是儿子名分的灵，意思就是说今天呢，我们不是奴仆的灵，虽然我们在奴仆中间长大，但是呢，万事互相效力，我最后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我最后要被放在儿子那个位置上，那么那个时候神的种子就显出来了，那个时候你就知道说到底谁是成熟的，谁是合乎神心意的。所以讲到神儿子的名分呢，就是特别执着一个做父母的希望最后儿女能够长大。所以如果用我们今天懂得的话来说，毕业典礼就有点像儿子的名分，因为等到你看你的儿子经过毕业典礼，从校长里接过毕业证书的时候，你就要说你的儿子长大。所以儿子的名分在圣经里面是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思想。所以讲到一个人长大，他不再是婴孩了，圣经告诉我们说，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那你记住这一句话，你就知道保罗经过第二个阶段，第二个十一年的时候，他所学的功课是什么样的功课。这一点第一我们把牢记了，所以在整个成长过程里面，我们知道在第二个阶段里面，你看见圣灵怎么在那里雕刻保罗，那保罗怎样在恩典中长进，然后呢他也写了几些的书信，那么他把他所学的也传递给别人。好，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想我们需要稍微往后一点，就是说我们知道保罗虽然经过11年，你可以知道实在说来，对我们来讲，我们常常觉得会不会浪费了保罗宝贵的光阴？像他那样有用的人，应该让他一开始就传福音，多了11年，你看多不知道结多少的果子。所以圣灵好像做的是跟我们所做的不一样，圣灵刻意的好像把保罗隐藏起来。然后呢，不错，保罗如果一早出去的话，他当然能发挥他的所长，当然他能赢得万人来归向。但是现在圣灵有他的时间，所以到了11年的时候，然后圣灵仿佛才把那个水坝挪开了，然后积了11年生命的活水，你可以想象得到。现在呢，虽然那11年没有人知道，神知道，所以我们的主在30年，主耶稣做30年，激进的30年过了以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所以我们相信说，当保罗经过了11年以后，最后现在呢，你看见他出来，他怎么是被人找出来的？我们说过，是因为安提阿教会有需要，安提阿教会有需要，那怎么办呢？需要打发巴拿巴去，但是不见了，保罗不见了。那这样，今天如果要应付安提阿的情形，那么只有谁有办法呢？只有保罗。那么讲到安提阿，我想我们稍微多说一点。我们都知道说，本来呢，神给使徒们的命令是传福音，是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但是没有想到啊，耶路撒冷的祝福太大了。耶路撒冷五旬节的时候，1天3000人得救，然后5000人得救，然后几万人得救。所以你想想看，那个时候的教会已经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巨型教会的规模了。你今天怎么定义巨型的教会？当然，如果你到美国去，尤其到 Houston 去，你看那里有个巨型的教会，是几万人，他们可以把 NASA 的太空总署的房子把它整个拿下来。那么，如果大家到哪里去，到新加坡去，你也看见好几个巨型的教会。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人数在美国只要超过2000人的就算是巨型教 所以你看看耶路撒冷是几万人。那么你试试看，这几个门徒不过是几个门徒，所以很明显他们忙都忙不过来。他们觉得我们如果要带领耶路撒冷长大的话，那么你知道说这个的的确确，所以他们很自然就守住了。所以彼得也不走，约翰也不走，他们觉得我们要守住耶路撒冷。他们忘记了耶路撒冷只是起点，耶路撒冷不应该是终点。如果耶路撒冷最后变成长久的终点，这就不对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好像使徒们都忘记了主的命令。所以最后呢，圣灵就兴起环境来，就借助斯提凡的受逼迫，然后教会就被疏散了。你看神的儿女就从那里被离开，就走到好多好多地方。那因为很多人是犹太人，他们不管到哪里，他们还只对犹太人传福音。但是很感谢，有一般人呢，他们走到了安提阿，就对安提阿人传福音。那么现在我们知道说，安提阿不要忘记，安提阿是希腊的城里面几乎是最大的一个，因为我们说过有六，那我们说过，一共实在说来，这个就在那个时候有60座，就是说有像这样的城，像安提阿这样的城一共有60座，在那个时候希腊的时间有16个都名字都叫安提阿。那么其中最有名当然就是叙利亚安提阿了，就是我们所知道的保罗的那个安提阿。那么叙利亚的安提阿呢，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因为这个可以说是他们的大本营。你讲到希腊世界的时候，自自然然你要讲到从前亚历山大以后的故事，那么很明显的那个讲到那个希讲到那个讲到这个讲到希腊那个时候的情形呢，那就是讲到四个将军把希腊的版图瓜分以后的那个情形。那么感谢主呢，在那里你看很多人就听见了福音的。那听见福音以后，那当然那里一定有什么，一定有犹太人，没有问题，因为的确有海犹太人。那么有当地的人，还有各种各样的人，所以大概有4种的人，他们都在那里一起聚会。那么一起聚会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说，结果呢，最后呢，这个巴拿巴呢，因为他是安慰之子了，所以呢，他就觉得这个工作我不能做，一定有一个人非常适合的指导，但是保罗隐藏起来了。所以我们不是说过了吗？圣经最后中记载说，终于呢。这个保罗呢就被巴拿巴找到了。那个找字在希腊原文呢，就好像辛辛苦苦的找，好像一个采珠人呢到很深处就终于找到珍珠了。所以这样我们才知道说保罗终于让人找到了，就结束了前面的11年。然后只要1年的时间，看看他1年的时间就很稀奇。1年的时间呢，结果你看见圣经告诉我们说门徒成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所以意思说在教会历史里面，安提阿是一个崭新的一页，圣灵做了一个工作，稀奇的很。那为什么说门徒成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的？是谁给他们名字叫基督徒呢？原来在最早的时候他是个绰号，不是他们自己叫他们自己的名字，不是。那么大家如果去过安提阿，你就晓得安提阿那个时候是个很大，在罗马帝国的时候有3个不夜城，一个是罗马，一个是安提阿，还有一个呢就是亚历山大。所以3个不夜城，就是到了晚上你也看见灯火辉煌。那么因为这是一个希腊很大重要的城，所以那个在保罗那个时候呢，你就知道那个主要的街道啊，大概有1英里那么长，最少有1英里到2英里那么长。然后呢，因为它大道，所以在两边都有商店，然后两边都有廊子。希腊最有名的就是廊子嘛，尤其是大理石建造的廊子。那么如果走在下面的时候，你根本不必怕下雨的，常常都在廊下，非常非常美丽。到了晚上的时候是灯火辉煌，所以你可以想象到很多人呢，因为这你就知道那个时候可以说在罗马帝国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那么因为大家在走廊底下享受这些美景啊，还有美食啊，还有这些东西，所以呢这个可以看出来那个时候整个希腊世界的是荣华富贵都在那条街上。那么很多的人呢，因为一天到晚呢都在 那里，有的是有的人呢，特别是在廊下，所以那一种的情形就有一点像在花园里面的情形，所以人的心情当然就是放松，人放松了以后呢，那么当然就要谈谈到底最近发生什么事，所以他们在一起谈话的时候很自然就谈一些新闻，就是最近刚刚发生的事，然后呢他们对于一些所有的现象呢，他们最喜欢给别人起绰号，就表示说哎，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么现在当然这条街已经埋在地下了，如果今天有机会，大家已经埋在地下十公尺以下，但那条街还在，那个街道的样子还在，不过在底下就是了。那么所有的那些廊子啊，什么不夜城那些东西，通通在底下。所以保罗那时候所告诉我们，如果今天大家到这个安提阿去的话，你在山上你可以看到那条街，你远远远远可以看到那条街，因为那条街现在还是排得很整齐的，不过没有当时那么长就是了。那么你想象那个街道呢，那个整个的那个安提阿那座城，那个最重要的那条，就是说就在这一条街上他们给人起绰号的。在这一条街上只要有一个新闻，只要这个社会上有什么一点的变动，你看好了，现在你那个时候没有电视，那个时候没有这个那个，那么如果要交换消息的话，那么就是在走廊底下看见一个传两个，两个传三个，所以没有多久以后，那大家都知道消息发生了。那么最早的时候来了一个皇帝，这个皇帝呢喜欢这个装个哲学家的样子，所以呢他就留了个山羊胡子，所以呢他们就叫他山羊，要给他取个绰号，就说现在你看皇帝来到我们这里，他要装作他很有学问，所以留个山胡，所以我们叫他山羊。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他们是怎么给人起绰号。那么同样的，你看见保罗只要去一年，这个教会就不一样。因为在耶路撒冷，教会给人的感觉不过是犹太教的一支而已。你看看，因为个个都为律法热心。你想想看，在这个在雅各的率领底下，在彼得，很明显的，在整个耶路撒冷的教会，给你感觉到底这是犹太教呢，还是神的教会？到底这是旧的皮带呢，还是新的皮带？新酒不能装在旧皮袋里，一定要炸掉的。但是问题就是那个时候的环境，如果今天你能在犹太教的保护伞底下，你就不受逼迫，因为犹太人根本是皇帝的好朋友。所以如果你要成长的话，那最好就在那个保护伞底下，那就好了。所以一下子发展有几万人，但是圣灵呢就做一个工作，当圣使徒们忘记了神的旨意是从耶路撒冷然后一直到地极的，所以这些人被赶出去，因着逼迫，结果他们疏散了。然后呢，现在你看见，等到使徒们不做的时候，你看见这些肢体都在那做。所以你看，当基督的身体无论到什么地方，你看就传福音。那现在很明显的，安提阿的开始不是使徒开始的，安提阿的开始呢，这些被疏散的基督徒，他们到了那里以后，把福音传给他们，然后呢，是保罗起来帮助他们。那么结果呢，不要忘记，因着保罗去只要一年，他就把整个的教会就翻过来了。所以你看这实在保罗，你就知道保罗那个11年所隐藏的力量，或者说那个力量不知道有多大，这个生命的水只要一冲出来，只要神把它放在一个对的地方，一年就可以了。这一年现在你看见吗，不是小猫三四只，如果他们在一起聚会，他们根本对世界不产生，对社会不产生任何的影响，那没有事情发生。就是因为有一个喜欢做哲学家的教授来到了我们这里，所以我们才说他叫山羊。现在就是因为有人来到这里，然后呢，就保罗来到这里，巴拿巴来到这里，然后呢，你看见本来他们在一起聚会，很简单的聚会的，但是过了一年以后，没有想到这个教会的见证对于整个的安提阿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们发现了一个现象，他们说我们应该怎么称呼这帮人呢？我们能不能说他们是犹太教的一支呢？不能，很明显不能。今天你在耶路撒冷可以这么说。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在教会历史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是什么？到底教会是应该新酒放在旧皮袋里还是放在新皮袋里？如果新皮袋，弟兄姊妹很清楚，那个就是安提阿教会的情形。所以现在你看，就因着保罗的工作，因着保罗所学的，很清楚的，从此以后，那么你怎么形容这一班基督徒呢？ 所以你只好承认，你只好说这一班基督徒是这一班人，你不能称他们做门，他们不懂的嘛。那所以现在，因为这些人都是跟随主耶稣的人，跟随基督的人，那么这些人呢，而且很多地方就是不一样，所以现在他们给他起个绰号，他们是基督人。基督怎样，他们好像也怎样，但是不论如何，他们不管他们喜欢不喜欢，他们已经对安提阿这座城这个社会已经产生了影响，这就叫做教会的见证。你不可能一个在一个地方聚会，聚了半天，聚了五年，聚了十年，结果你看这个世界根本不知道你的存在。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今天安提阿教会只要经过一年，然后呢马上就有一个绰号就出来了，说这些人是基督人。所以很简单，这个基督人跟基督这个字是一样的，这个基督呢是受膏的意思，所以像基督人是 anointed ones， 就是说这样子嘛。你如果讲英文呢很简单，所谓受膏者就叫做 anointed one， 就是这个人是一个受膏的那一位，那指着基督来说。但是呢什么叫基督徒呢，如果你把它翻成英文的话， the anointed ones， 就是这些人呢是被受膏的。所以很明显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这个圣灵是从像亚伦，从亚伦的头一直流到胡须，一直流到衣襟，从五旬节很清楚我们的主就是受膏的。那么这些基督徒呢，因为连于基督的身体，所以很自然呢他们一样的受膏的。所以他们的主是怎样受膏的，他们也是怎么受膏。所以弟兄姊妹，讲到受膏当然讲到圣灵。所以这些人，那我们的主是圣灵膏我们的主，那么这些人呢也是圣灵膏他们。所以很明显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这和保罗呢头11年所学的功课很有关系，非常非常有关系。所以现在他所建立起来的教会现在有一个特点，人家说他们的主人是怎样受膏的，他们也怎样受膏。所以就是受膏的人的意思，这就是基督徒的意思。所以基督徒严格说来就应该就翻作基督人。那么当初呢在上海有一段时间，弟兄们也是觉得根据圣经基督徒好像会给人一个错觉，所以最好呢就干脆翻作基督人。但是用了多久以后，没有人再用了，因为这个不大，这个文法各方面这个听起来不大顺耳。其实呢这个太早了一点，后来如果你看现在的发展，现在年轻用的名词就不一样。如果你读台大是台大人，你读清华是清华人，读中原大学中原人，你读机械系是机械人，然后植物的植物人。所以你看你不管怎么样，这个现在都可以这样讲啊。那其实最理想的什么呢，就是基督人。那你还记得马丁路德讲我们是十字架人，也是一样，你如果真的把它翻成中文应该翻成十字架人。那这是马丁路德讲，但是保罗给我们看就是这些人，你走出去，那么他们要问这些人是谁，是不是犹太教一直不是，所以你看这是美好的见证。那么今天呢他们的主人如何，他们也是如何，他们不是跟随家，不是跟随不是跟随那些哲学家，不是亚里士多德，也不是跟随柏拉图，也不是跟随苏格拉底的。那这些人呢，他们是跟随基督的。所以很明显的，在社会里面产生一种现象，那么他们要解释那个现象，所以就起了绰号，这叫做基督徒。所以这表示什么？表示现在很明显的，这个安提阿的教会，对于什么来说？对于当地的教会来讲，是带来很大很大的冲击。那么好，讲到圣灵，你看见使徒行传第二章给我们看见圣灵像风像火一样，非常戏剧化，尤其讲到出福音开始的时候一点都没有错。这里就给我们看见福音的这个圣灵的彰显就像风就像火一样。但是呢那是彼得的时候，彼得是亲眼看见教会怎么诞生，但是讲到教会的成长，用这个同样的一位圣灵，但是你看见吗？当一个人幼稚的时候，当一个人还在初期的时候，他有软弱， 有的人得救，有的人刚刚蒙恩，他的的确需要有一些戏剧化的经历，然后把他带到主的面前。但是可以的，这个是开始。你天天唱排排坐吃糖果，那么儿童玩赖好像就很好。那么这在那个阶段是对的，但你不能一直在那个阶段。你有一天你总要告诉他们来来来来上学。然后慢慢慢他们书包越背越重了。然后慢慢慢慢的才有今天，你今天在台湾还有各个地方的现象。所以我们知道一件事，就是说没有错，圣灵的工作在根基部分的时候，特别是在五旬节的时候，你看见圣灵的确像风一样，像火一样。所以你看那个经历是个戏剧化的经历。等到圣灵一降下来的时候，你看地就震动。啊，弟兄姊妹，现在很明显的圣灵等到讲到福音的部分，讲到根基的部分，为着赢得全世界来归向基督，你看有神迹，有启示，圣灵的的确像风一样，像火一样。但是问题在这里，其使徒行传要分两大部分，前面12章是一部分，从13章开始是另外一部分。前面一部分主要的是彼得跟约翰这些使徒们，从13章开始，你看彼得不见了，使徒不见了，为什么？因为是谁叫耶路撒安提阿，谁叫门徒称为安提阿，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从13章开始教会就开始了新的一页，很清楚的。那么大家都知道，在新约神得着三个指示，一个是彼得，一个是保罗，一个是约翰。那因为彼得当初他在撒网的时候主呼召他，所以现在呢他要得人如得鱼，所以这就变成后来的局势。到了五旬节的时候，你看一网撒下去，3000条鱼就进来，再一网5000条鱼就进来。这是彼得的局势。撒网的时候需要一些圣灵的工作，像风一样，像火一样，好像真的是很戏剧化的，吸引人的注意，得着人心，要征服人的心，这是圣灵的工作，没有疑问。不要忘记，这是什么？这是教会在成长过程里面，刚刚出生的时候是那样的情形。所以彼得、约翰是看见教会怎么诞生的。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主要借着巴拿巴把保罗养着？因为就是传福音来说，就做整个建造的根基来说，是彼得跟使徒们做，这没有错。而且圣灵的工作很明显的是像风像火这样。但是问题不是。问题如果这些人真的蒙恩得救了，那么教会怎么成长呢？教会的成长你要问，教会的成长很明显的指示在谁的身上呢？是在保罗的身上。因为保罗是支帐篷的。所以你看见说最后很明显，等到主得着保罗，有他的指示，就是建造的指示。那么大家注意到，在前面讲的彼得约翰，你看使徒行传里面约翰没有讲什么话，但是呢约翰后来说话，因为等到后来彼得的荣耀去，保罗也到荣耀去以后，你看见神使用约翰。为什么？因为约翰当时他在补网的时候主遇见他，所以主就呼召他，所以后来约翰的执事呢就很自然是什么？是补网的执事。那因着他是补网的执事，所以呢你看等到保罗，等到彼得撒的网，那个网破了，福音的网破了，现在谁来补网呢？是约翰。人忘记了主耶稣神的儿子，所以你看见就约翰的福音告诉我们说主耶稣是神的儿子，无论他的书信，无论他的启示录，都是补网的信徒。所以这就是给我们看，这是约翰特别的故事。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